第九章，裂缝里的星图废弃工厂的金属门被风撞得哐哐响。老爸正用激光切割器打开一个生锈的保险箱，里面是从摇篮城内部偷出来的环境数据备份盘。绿色的激光在盘面上扫过，投射出的全息图让围观众人倒吸一口冷气。那是近十年的地球大气成分分析，氧气含量从21%降到19%，悬浮颗粒物浓度上升370%，标注不适宜人类长期暴露的区域，已经占了陆地面积的42%。这就是他们停掉大气修复工程的原因。穿蓝裙子的女人指着图上的红色区域，那里曾是她的老家，现在被标为永久污染区。他们说资金优先投入星际移民，原来根本是不管我们了。老爸没抬头，继续破解数据。不止大气，我从太空港的废料里扒出过一份清单，地球水资源净化设备的采购量3年降了60%，但火星水循环系统的订单翻了5倍。他顿了顿，调出另一张图，是太阳系的简易星图。火星、月球甚至小行星带都被标上了红色的小旗子，他们管这叫一星一路，说要给人类留备份。可你们看这些旗子的位置，全是能躲进申诉四伽马射线暴范围外的地方。申诉四，马克猛地抬头，他在天文课上见过这颗星的模拟图，一颗膨胀的红超巨星，像个随时会炸开的火药桶。老师说还有400年才可能爆发，可眼前的星图上标注的倒计时是146000天，不到400年。400年够他们把有用的人全搬到火星了。老爸冷笑一声，剩下的就留在地球自然淘汰。你以为 C 级执照为什么不给基因召回权？因为在 AI 眼里，我们就是该被淘汰的备份。丽娜的手指冰凉，她想起上周去社区医院，医生说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比去年涨了20%，却没药，特效药剂优先供应火星基地。他还想起超市里的天然水，标价是合成水的50倍，货架上永远空着，标签上印着小字，仅限星际开发人员凭配额购买。那我们呢？一个年轻妈妈突然哭了，她的孩子被定向培育成地球垃圾处理员，我们就该在这儿等死，所以才要砸了那把基因锁。老爸把破解好的程序导入传输器，摇篮城的核心数据库里藏着一星一路的真正名单，哪些人能去火星，哪些人被留在地球，全在里面。我们不光要拆孩子的锁，还得让所有人看看他们凭什么决定谁该活谁该死。深夜的风卷着沙尘灌进工厂，全息星图在气流里微微晃动，那些红色的小旗子像一个个刺眼的惊叹号。马克走到丽娜身边，递给她一块压缩饼干，这是他省了3天配额换来的天然谷物制品，咬起来像砂纸。你说，他低声问，火星的空气是不是真的比地球干净？丽娜咬了一口饼干，粗糙的颗粒刮过喉咙。不知道，他说，但我知道小远画的花只有在地球的土里才能长出来。行动定在凌晨3点，丽娜和马克跟着老爸的内应，穿过摇篮城的通风管道，管道壁上凝结着黏腻的液体，闻起来像过期的营养液。内应是个年轻的技术员，眼眶下挂着黑眼圈，机器保姆的充电系统已经被我调成了延迟模式，我们有20分钟。数据库藏在恒温舱的地下层，门是虹膜识别的。老爸的内应把眼贴对准扫描仪，门咔嗒一声开了，冷气扑面而来，里面整齐地摆着一排排银色的柜子，每个柜子上都标着编号，从 A001 到 Z999。这是基因档案库，内应调出全息目录 ，A 级的存在月球备份 ，B 级在火星 ，C 级只有地球本地备份，还标着可销毁。丽娜在目录里找到小远的名字，点开详情页，除了农业工程师的标签，还有一行灰色的小字，地球留守人口候选，适应污染环境基因已激活。他的手开始发抖，原来那些让小远对绿色过敏耐贫瘠土壤的基因，根本不是为了去火星种麦子，是为了让他能在被污染的地球活下去，像杂草一样在废墟里自生自灭。快，程序导进去了，老爸喊道。全息屏上红色的职业锁正在一个个消失，像冰面裂开的纹路。 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，机器保姆的电子音在走廊里回荡，非法入侵，启动防御系统，撤。内英推了他们一把，我断后。跑出地下层时，丽娜回头看了一眼，那些银色的柜子在应急灯下发着冷光，像一排排墓碑。她突然明白，一星一路从来不是备份，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筛选。把他们认为有用的基因带走，把剩下的，连同这颗被榨干的地球一起留在原地。通风管道里，马克紧紧攥着他的手，管道壁的震动越来越剧烈。丽娜想起老爸说的话，申诉四爆发时，伽马射线暴会先扫过地球，再到火星，他们算好了时间，刚好能把人送走。他摸了摸口袋里的传输器，程序已经成功运行，小远的基因锁此刻应该正在解开，也许明天他就能画出蓝色的海，画出会唱歌的鸟，画出一个不需要配额和定向的世界。管道尽头透出微光，那是工厂的方向。丽娜深吸一口气，跟着马克钻了出去。外面的空气依旧浑浊，但风里好像多了点什么，像种子破土的声音，像裂缝里露出的星光。太空港的方向，又一艘船升了空。这一次丽娜没再看他，他知道不管那些人要往哪里逃，这颗星球上总有人要留下来，守住那些没被带走的东西，比如一朵画在纸上的花，比如一个母亲想让孩子自己长大的念头。